好了，那下面呢，我跟大家讲一讲我是怎么遇见神的，怎么遇见耶稣基督的。那大家也知道，那我自己呢，我是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乡镇哈。那我们知道，因为我母亲当时生了四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所以呢，当时我们开玩笑就是呢，那当时我是生在六八年你知道什么？1968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晚期末期，正好是说什么流行跳中字舞，中英伟大领袖毛主席，中于中国共产党，中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三中于就跳那个中字舞，江青的时候哈，那我母亲就把我起，我父亲把我起个小名叫三中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名字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老三，我一个哥哥一个姐姐，那我是老三，就把我起叫三中，三中语嘛，是中底下有心的中哈，就中国的中底下有个心叫三中。那后来都上学之后呢，神，我们不知道我的父母就很厉害，爱国主义哈，不信上帝的，我父母祖祖辈没有信耶稣的哈，就跟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张福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伟大中国，我正好是排名弟兄老二，我就叫张福大。那我的个子是最小的，又瘦又小的个子，是张福大，所以他们拿我的名字看成张福小，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个名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兄弟姊妹当长得是最小的个子的那一个男孩，所以天天每次我的名字大，个子什么小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有一次在我印象最深的什么呢？有一次老师点名，新来的老师说我要认识同学张福大，到站起来。张福大也不大嘛，你知道吗？就这句话在我心里面产生很大的一个破坏，让我也很有自卑感。老师怎么拿我的身高什么来取笑，而且公众的取笑我们？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老师怎么这样的哈，让我自卑了很多年，觉得自己个子长得不够高大，男人不够威猛，所以很自卑。但是呢，我的思维就到这么就特别什么呢？跟人不一样。跟人哪样？我在小学的时候竟然，我坦白讲，我在小乡镇里面长大，根本没去过大城市哈。我竟然说什么呢？在小学我竟然说，好像我生错了国度，好像我觉得我不应该生在中国。我就怎么跟中国周边那个文化怎么格格不入，怎么觉得这个人说的跟做的怎么都是虚假的。好了，所以有一次呢，我就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老师写，要么写什么课呢？写毛笔课嘛，就写大字课，对不对？就是当时老师让我们写什么？写打倒邓小平。那我们就写这个打倒邓小平，我都要就是把那页纸写满了两页，打倒邓小平，打倒邓小平，每一页写的，写完之后呢就交上去了。交上去结果过了几天之后，老师突然吓死了，回来把作业本上赶快扒下去，你们赶快撕掉，不能写这个。为什么呢？他因为邓小平没有打倒，只是批判邓小平，要求同学每人都要把那张纸撕掉，重新写批判邓小平。结果呢，那我呢拿到以后就觉得，哎呀，我打开我觉得我那天写得很好哦，我觉得我那五个字从来没有写得那么好，发挥得特别好，别人都撕了，就我不撕，我就是不撕，我也不写，我就把这个作业本又合起来，等别人都交了，我又把那个交上去了。结果老师一打开我的作业本呢，就我还是打倒邓小平，找我去谈话，到办公室，张福大过来，我干嘛呢？我让你撕了，你怎么不撕啊？别人都撕，就你不撕。我说老师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他说问吧，你什么问题？打倒一个人，批判一个人，那个人是不是坏蛋？他说是的，那当然是。那是坏蛋的话呢？为打倒不是比批判什么更彻底吗？更好吗？为什么不能还要改个叫批判呢？打倒不是更好吗？就我那个老师啊，无法回答我这个问题，他不回答我了。当我的面就把我的作业本什么撕掉。哎，我这个老师不讲理，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思维一直就这样，跟人不一样。我一直在想为什么。所以我们就从小就被培养什么呢？一个人要么就好人，要么就是坏蛋，好就好的要命，坏就坏的透顶。所以我们那叫爱憎什么分明，对不对？ 所以我就觉得很苦恼的这个面对我的同青少年的观音。后来我就开始初中，那也是这样的，我这个人很奇怪的，我跟你讲哈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，就在初中课测的时候去打乒乓球，下课讲抢乒乓，代表的学生都自私嘛，玩乒乓球是冲的时候呢，谁知道我们当时我们班有一个什么呢，是我们学校一个后勤主任呢，应该是教导主任的孩子，他拿着钥匙，老师对他有优先嘛，给他拿着乒乓球室的钥匙，所以他们一定是第一个进去，因为他开门他才能进去嘛。结果呢那天呢我惨了，我也跑，我跑得后到门口发现那门还锁着，我就拿那个锁一看，那锁什么呢，一把钥匙断在里面，再看呢半截断的那个钥匙呢扔在地上，麻烦了，我接下来从窗户爬进去打球的，后来查谁把这把钥匙给断的，都没有人承认，都没有人承认。后来呢说，因为是我拿，也别人看到我碰到锁了嘛，说是我搞断的，我坚决不同意。就我的老师找我谈，还如此话说，张副长没事的，你断了别断也没事的。我说我真的不承认，不是我做的。他说就赔钱也不贵，也就几块钱而已。当然那时候几块钱也不便宜啊，因为然后那时候你看。70年代哈，对，但是呢，我说无论怎么样，我不是我做的，是我做的我一定赔，不是我做的一定不承认。我的老师班主任找我谈过，我很多话软硬兼施，说而且赔的钱不用你赔好不好？学校就不会让你赔的，叫你承认。我说不是，我就是不承认，是我做的我一定承认，不是我做的一定不承认。憋了有两三个礼拜，最后找我父母。让我承认，我跟我父母说我还是不承认，不是我做的我不承认，我可以赔这个钱，甚至我赔钥匙的钱，但是不是我做的，明白这概念吗？我就是这种一个从小上的呀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些东西呢，雅各在没有命运的遇见主之前，神有他的预备很多东西，你发现没有，这个东西是好吗？我不敢说好，就是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。后来一直在那，我就那次真的就没有，一直没有承认。其实我知道是谁别断的，就是那个主任的儿子别断的。但是呢，他是学校的教导主任的儿子，所以老师也不敢去找他谈。好了，一直到毕业，我最后还跟我老师谈过那一次。我说那一次我真的不是撒谎，我真的没有做。但是你一直想逼我承认，我不可以。后来就到了高中，就到了我就上，当然我就不讲这个，在当中的过程就上大学。那其实我上大学是很奇怪的，为什么？我一生里面几个奇怪什么事情呢？我不是少数民族，我是汉族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其实我高考那年哈，我第一年高考是什么呢？是考上大专了，我不去，我复读，我复读之后呢，第二年我又高考呢，我这个人就是呢叫自由散漫的人。当时我们知道吗，在高中是45分钟一堂课，对不对？我每次呢，我个子小，但我坐在最后，老师转身在黑板写字的时候呢，我就出去溜达。我的老师就说你怎么回事啊，猪肉餐洗脸，昏头昏脑，不守纪律，自由散漫。我说这个老师讲的我都大概都明白了，我不想听那么久，我要出去走一走。他说这个不能那么自由的，大学都不能那么自由的。我说没关系啊，我心情不好啊，我坐不住啊。所以我老师怎么说，张副大你这个头脑啊，就要你像某某同学那样认真学习，死学习，你考不上北大清华没有人能够考上。我说那我宁愿边学边玩，我不愿意死学考北大清华。所以我的老师就说你这个孩子不可救也。很固执，就是在这个成长当中，结果到了高中，我第一年考上大专我不去，我再复读一年。其实我那年考本科还是又差了几分，那等于什么？你复习一年，结果还没考上本科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谁知道奇妙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一天，我还带我同学家，突然接到我父亲的电话，说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。还是本科，不过说那个中南民族学院 我的中南民族什么东西我都没报啊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大学，我从来没听过的，第一年的江苏招生招不到，把我给抢去了。而且我说怎么做中南民族学院呢？哦，原来呢，我带我为什么呢？我一个同学跟我说什么呢？他在我的那个民族成分里面跟我填了一个回族，真要命。但是一般你没报的学校呢，他会要问你的，打电话问你愿不愿意读我们的大学，而且要调查你的民族什么，因为少数民族给20分的这个优惠嘛，会让20分嘛。结果我就进本科了嘛，结果他也没打电话给我要征求我的意见，也没有核查我的民族成分，我明明是汉族，祖祖那边都是汉族啊，稍微调查一下我就汉族啊。结果呢就阴差阳错的就把我录取到了，跌跌撞撞的进了本科。而且我最讨厌历史的，就会把我招到历史系去，真要命。结果呢到了我就站怎么说都本科嘛，因为那是文科考本科不容易的，我们那一个班理科每年我们需要可以考100多个理科生，可以考十几个本科，文科我们有50-60个啊，只能考上1-2个。对，文科很难考。结果我说我们班第三个本科生，哇，文科的一共三个本科，我就是其中之一，爬跌跌撞撞进去的。更奇妙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到了中南民族学院之后，我竟然认为我自己进出了庙门。我说我这个水平来到这个学校简直是让我丢人。发现民族学院都是什么少数民族，都是每年都优惠20分进来的，我觉得我怎么进了这种学校，三流大学。然后我就找院长，我院长啊，我觉得你搞错了。结果我们学校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当时呢查到了就几个学生哈，因为虚报民族学院被退学了。我就去找他，我说我也搞错，我也不是少数民族，我是汉族，你们把我搞回族。就我院长说是吗？真的吗？那些虚报名字都被退学，他就跟我怎么说呢？你留下来，你要留下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很诚实。结果呢，就把我的名字，从此我是回族了，我是回族，所以呢，我就在学校里面呢，就开始现在待着。在大学里面，我狂妄到什么程度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那一年，第一大一的时候，武汉高校这个真题啊，在那个武汉高校辩论会。当时就要，我就写了两个题目，就投稿进去。一个什么呢？就是发展商品经济是促使道德进步还是促使道德退化？那刚刚发展什么？所谓的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嘛，商品经济。我就思考这个道德沦丧的问题。但我第二个题目就更厉害了，更时髦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安乐死是合乎伦理还是背乎伦理？我当初这两个题目第一行就好，你知道我再把这个投到邮箱里怎么说呢？这次武汉高校辩论会不用我的题目的话呢，不是我没水平，是评委没有水平。就果真不假，真题结果出来了，一等奖就是我，但是是没有名字，是题目，就是我的，他不敢用安乐死那个题目，太时髦了，知道吗？现在都是很大的命题，对不对？但就用了发展产品经济是促使道德进步，促使道德退化。两个题目真题呢，第二个题目什么就简，他用了一个通俗的，就是考研究生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嘛，那是别人的一个题目，就那年就入围了两个题目，成为那年武汉高校辩论会的题目。真的说我就很狂妄，我觉得自己是个人才。紧接着到了什么年龄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吗？我竟然请假回家一个礼拜，干嘛呢？我说心情不好，那时候失恋了，喜欢一个女孩子，她拒绝我了，我觉得我不想在学校待，回家。就我辅导员请假，说为什么请假？我心情不好请假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心情能请假吗？我说这个可以的，因为我心情不好，在学也学不了吗？他说不行，我不能批评你，哪有心情不好请假的？我说那怎么办？你要有别的理由才行。后来我回去想了一下，我就反照我母亲的口吻，找我一个男同学写字，像女孩子写字的那个男生写信说，我奶奶病重住院，想看看我要回家。 结果呢，我就把这封信有什么到那个系书记啊，到系里边找书记请假。结果系书记批给我了，批给我之后，我回来的路上呢，去的路上呢，就碰到辅导员啊，哎，说你的假批了吗？我说书记批了。他说什么理由啊？我说我奶奶病重。他说你出问题不要怪我哦。我说这样你不说就不会出问题。我这是不把辅导员放在眼里的吧？我说如果你是什么呢？我说这样你不说就不会出问题，那怎么怎么？因为我跟你请假的理由跟他不一样嘛。那你要把我的老底揭穿，我肯定完了。我说这样你不说就不会出问题。我先堵住他的口，因为我跟他说的理由是心情不好。结果呢，我就回家了。就在那一年，1990年的，然后1989年的什么4月份，我回家了。回家之后呢，一个礼拜回来之后呢，实际上大家知道了，我们学校在5月份发生了第一次的游行，学潮开始了。对，89年学潮在4月份开始，5月份开始行动。正好我回家一个礼拜之后呢，我们学校第一次游行没有冲出去。我说：“哎呀，复大你没在，你要在就可以冲出去了。”我说：“也不一定。”后来呢，那我们知道就89年学潮就发生了，就不断的发生。那我去过什么？我们就在武汉，我在武汉嘛，就长江大桥啊，湖北省政府、武汉市委门口啊，我们都去静坐去游行，就发生了这个事情。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很威风的哈，我跟你讲哈，我的衬衫啊，穿着衬衫，从领子下面剪一条一条的，都飘起来了，每条上写一个口号，吹一吹呢，衣服围着领子就迎风飘扬，就这样的概念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就怎么办？后来一直就去了北京，在天安门广场睡了7天，参加了北高联演讲团，所以呢，一直到5月28号全球华人大游行之后，我觉得不行了，感觉到不行了，我怕什么呢？怕自己万一被开除了，我就对不起父母，所以我5月29号之后就回了武汉，然后呢，在六三夜里六四早晨，就听到北京什么镇压的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呢，我就哭了几个小时，在那上哭。因为我知道呢，我有几个朋友啊，他们甚至说广场在我就在，广场不在我不在的这样一个宣誓，所以呢我就知道麻烦，所以我就哭了几个小时。后来呢，我就其实我六四之前是基本上是没有怎么跳出来的，六四之后我就跳出来了，在我们学校就带领人召开了追悼会，在院长楼面前召开追悼会。我就成立了我们学校的自由民主论坛，然后开始一系列的六四之后，我反而成为一个领袖人物了。后来呢，一直什么？那后来紧接着不久之后呢，就空巢运动，我就回了老家。回老家之后呢，刚好回家不到一个礼拜，学校就给我那时候就打电报到我家，说请张复大同学立即返校接受审查。是已经暑假了，空巢运动已经快到暑假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就怕我的父母很难过，我就什么呢？在头天晚上，我就到一个同学家，请他送我上车。我们先坐大巴，然后到火车站，然后再坐火车到武汉。那我就怕我父母很伤感，天不亮就让我同学把我送到那个汽车站。谁知道我的父母早已在车站等我了。我母亲在看着我车要开之前，他说：“儿子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妈妈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不可能跟我父母讲的，因为他们说在家里每天是很担心我的儿子，看我回来了已经很高兴了，终于回来了，无灾无病的回来，已经很开心了。结果呢，说儿子，妈妈已经帮不了你什么了，但是妈妈只是能告诉你一句话，他就老泪纵横的告诉我。”千万不要相信共产党的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。你能不交代就不要交代，否则你麻烦。他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，然后呢，就说这句话，我的车就开走。之后呢，我母亲就老泪纵横的就看着我的车就开走了。然后在学校里面就开始接受审查，那真的是轮番的审问，连夜的审问，保卫处审问，再过一段时间他把我请了。公安局来审问， 后来把我起诉到检察院，要不要逮捕我？原来在六四的后来一件事情上，说在现场，在一个铁路边上，有两个便衣警察，已经是一左右的跟着我，怎么样？我现场消失掉了。我一听说是民族学院的学生，回族的学生，他们就为了考虑民族的这个必要，产生民族纠纷，所以呢就没有现场让我消失，就什么就画像下来，我查到我是哪个系哪个年纪哪个系的，就把我召回来了。所以那段时间很痛苦很迷茫，你知道吗？我三次走到楼顶想自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呢夏天武汉很热，暑假学校没有什么学生，只有两种学生，一种是我们这些反面的学生，还有一些学生干嘛呢？是留在学校准备考研的那些先进的学生，就是两种学生在学校里面，所以那时候很痛苦。而且更奇妙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在我第三次走到楼顶上自杀的时候呢，每次有两个镜像机，有两个场景在我身上显现，在我脑海，一个是什么呢？我母亲在车上给我送行的那个情景，我觉得我这样死的话，好像老年什么丧子更痛苦。第二呢，对我来说，他就说你儿子反革命，畏罪自杀，跟你这个结论，那中国人要知道了，老一辈就完了。你儿子反革命跳楼的，他永远说不清楚，所以呢，我就不能见死，见死的话呢，对不起父母。第二个念头出来什么呢？我死不能见死，要留下来报仇。将来八点的学校平反了，让我做国家主席我都不做，我就做我们学校的校长，只能死以前政府的那几个人。所以就很奇妙，一种爱跟什么恨，让自己没有跳楼。但是很奇妙的很多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就在我前跳楼那几天期间，跟我一起被审查的另外一个大学，就在我们旁边那个中南政法学院的，跟我一起被审查的同一个时间，还认为他是我的助手，其实我不认识他的，在现场还认为他是一个跟从者，他跳楼自杀了，真的跳楼了。我们同时被审查，他跳楼了，所以我就很难过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一直到呢，就这样，感谢读到什么程度呢？就一直起诉到检察院，检察院的时候呢，就一直没有逮捕我，没有批捕我，就觉得是民族学院的学生，就一直，后来很快同学学校也开学了，都来了。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保卫处随叫随到，公安局随叫随到，检察院随叫随到。但是还可以上课，还可以跟学生一起上课，这样就这样。后来大家就，我要开始讲重点是在哪里呢？转眼到了1990年，我的同学跟我一起说，那时候你知道吗？我去把广州的各个庙都，归元寺啊也拜了，把那个庙，把道教的传承观也拜了，拜偶像都拜了。就觉得到底人活着为了什么？道理怎么样？后来呢，知道吗？后来呢，什么呢？都没有用。算命，找人算命，就找人算命呢。他一把我过去的某些东西可以算出来，但我感觉的不是过去，是未来。他没办法给我任何的回答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就开什么呢？我的同学说，我们去教堂看看嘛。所以我们就在1990年的3月份。倒数第二个礼拜天，我们去了教堂，去了基督教教堂，因为我们是学历史的，知道吗？三大宗教是我们的什么专业，所以我们知道基督教的理论，我们不信的，宗教嘛，都是宗教嘛，所以我们不可能信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怎么样的概念在里面呢？所以我们去了教堂之后呢，也听到很多听不懂，有救援找那个牧师谈话。那牧师呢是一个老人家，他说你们什么人？我说我们是大学生。为什么来？我说我们正在受审查的学生领袖。那三个教堂敢不敢跟你谈话了？那不敢了。然后说好好，我明白你们。他就说我有事要走了，他不敢谈。后来他说欢迎你们继续来，我理解你们。这句话让我们已经感到有人理解我们，都觉得很亲切了。我从年轻人走过来了，他就走了。那我们觉得这个牧师还是有亲切感的，他理解我们，所以我们第二个礼拜又去了，也去了什么都听不懂， 听不懂那句话吗？结果呢去找那个牧师又没来，没来你知道吗？我们两个怎么就在当时很厉害，在一楼啊，一人买了一本十二块钱的圣经，不得了啊！那时候，那时候我们一个的生活费是14.5块啊，我们一个的生活费是14.5块，我们两个这样一人买了一本十二块钱的圣经，这个厉害啊！圣经的感动真的你没有办法的哈，一个人学生哦，一个人买了一本十二块钱的圣经，还不是买一本两个人轮流读的不？两个人一人买了一本12块钱的圣经，我们两个人呢都不是很有钱的家庭。结果呢我们就什么呢，就拿着圣经找人谈话，没有人认识我们怎么办呢？哎，突然就有一个女士比我们大一点，她说哎，你们想干嘛？我说我们想了解信耶稣的事情。她说你以前你们可以，我可以跟你们聊行不行？问你谁？她说我是基督徒，我从小就信，我父母信的。哎，问你，然后那你呢？她说我大学刚毕业。我大学毕业还信主啊？还有大学信主的吗？她说是的。我们就说哎，那你怎么信主的？你为什么信主？他就讲他父母就信，他就跟着信了。他给我们讲了耶稣钉十字架、埋葬、复活啊，这个东西我都懂啊，道理我都懂啊，我都听过的。后来跟我讲，我这样嘛，你不要跟我讲这样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信。他说什么问题？我说上帝是不是公义的？是的。好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为什么要好人倒霉让恶人得势？这个问题好不好回答？很难回答，对不对？后来他就这个姐妹呢就把这个话放在嘴里面嚼来嚼去，说好人倒霉恶人得势，好人倒霉恶人得势。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我，他突然问我一句，他没有回答我，他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？我至少我不是坏人，但是我没敢，我说是好人，我至少我不是坏人。他说是吗？你在台下把那台上的人，你上台了会怎么样呢？我突然发现，我在以前，我说我学历史的，我是接受中国历史循环的，我认为这世界是没有爱的，是黑暗的。我说在我的日记本上写过两句话，一个第一，我看透了政治，政治是有本事我利用别人，没本事我被人利用，这第一句。第二句，我说我恨透了这个世界，来将来有机会我想放一把火把地球烧掉，充满了仇恨，在我的笔记本有黑名单呢，将来我要专门报复那几个人，这是我活下来的一个其中一个支柱。所以呢后来呢我开始什么不相信这些东西，我看文学是念诗，看着觉得不太有力，后来看哲学，我看叔本华的哲学，看尼采的哲学，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书，我看了很多的书，我觉得人生是场悲剧，人是不可信的。所以那时候呢突然一个瞬间，我突然发现什么呢？我以为我是中国的精英分子，我将来什么要做国家的那个领导人一定是好的，就我发现呢原来我心里充满了恨，恨什么？我所讨厌的中国文化几千年里争我斗的历史，我发现我不知不觉变得像其中之一了。我也恨几个人，我想到那几个人就恨得咬牙切齿，我觉得我原来我也不是好人，突然就自己连最后的什么都不信，我就相信我自己。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我自己也不可信了，我就突然我说这样吧，我想信耶稣怎么信来，你帮助我。那个姐妹说信耶稣就信呗，我信耶稣要有奇妙的事情嘛，怎么信啊？神是神奇的嘛。这个姊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她就带我，她说我先去带你去见一个人，就带我去见一个老婆婆。这个老婆婆已经60多岁快70岁了，结果呢眼睛是白内障，那时候没有手术不容易做得好，就基本上眼睛看不见了。哎，说熊伯熊伯，有两个大学生想信耶稣，我跟他传福音了，想信的不知道怎么信。结果那个老婆婆说是吗？很好，感谢主。她的皮肤很有光泽，充满了笑容。她说你们有圣经吗？我说我们有，一人买了一本圣经。买了，好，说请你们打开圣经到罗马书第10章9到10节。喂，圣经那么厚，我怎么知道罗马书在哪，对不对啊？那肯定我找不到嘛，旁边弟兄就帮我翻圣经，帮我们两个翻圣经。我们两个我跟我同学两个人呢就看着老太太，哇，充满了笑容，面皮发光，等待着前听那个优雅的音乐一样的，说你们找到没有，找到没有，帮我翻到了。好，我们说读给我听。好，我说我跟我同学说，只要你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， 心灵形成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可以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成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我跟我同学把这个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读一遍，他说你们再读一遍。结果读完一遍，我看我同学，我同学看我，没发生什么，没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啊。他说你们再读一遍，没有读，又看彼此，又没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啊。我们以为心里要发生神奇的事情嘛，所以呢，就读了几遍之后，我心里无聊，我老太太无聊，你让我读那么多遍干嘛呢？我都懂了这个意思啊。这老太太通常怎么说呢？好了，我不要你们读了，免得你们心里不高兴。哦，他怎么知道我心里不高兴哈？你们回家继续读，只读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才好就好了。哇，这个老太太好厉害哦，诗的语言意味无穷，说只读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心里出现的时候就好了。哇，这个老太太哲学家文学家真厉害。其实那圣经经文我不知道的，当然不知道，这老太太的语言太厉害了。我们说好吧，信基督教吧，我们说信基督教吧，基督教肯定最好的宗教。就我们两个呢，就平平安安的就回嘛，就回了学校。1990年3月31号礼拜天，就回去之后知道什么呢？结果呢你知道吗？3月31号结束是礼拜天，对不对？今天来到4月份，中国有个传统的节日是什么？1990年4月份。我同学呢在1号跟我讲说，复旦马上清明节要来了，要不要搞一个活动纪念六四？哎呀，我找死啊，我没有六四之前，六四我已经被起诉了什么检察院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同学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再做这个我找死嘛。结果呢我说不做不做，找了2号还问我不做，3号还是问我，我说我还是不要，我们不要做这个很危险。就我同学说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哈，没有计算机打印的，他说他毛笔字很好，他会反送题。哎，我们学历史的嘛，我觉得反送题挺好啊，反送题笔迹不太好鉴定的，知道吗？如果水平高的话，他写的是临摹技术很高的。我说你现在会吗？他是的，没问题，你放心。结果呢4号我们他就是买了那个墨水跟那个白纸，大的白纸，然后呢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没有人的阶梯教室。那天晚上我写了两篇第一稿，一个叫讨赠檄文，一个到六四烈士。写了那篇第一稿就让我同学用毛笔去抄，就抄了之后呢，我们在晚上把那个毛笔跟墨水投到那个我们学校旁边一个南湖，就投到南湖里去了。然后呢早上3点多钟我跟我同学两个人偷偷的从二楼跳下去，因为那时候一楼是锁起来的学生宿舍，然后呢我们就去学校公告栏就这么贴那两个大字报。就在路上我们说什么上帝要为我们做这件事情呢？如果上帝要我们在去的路上见到任何一个人，我们就不做了，上帝不要我们做的。就谁让我们在去公告栏的路上没有遇到一个人，我们就把这两个大字报贴到了公告栏，就躲在那个学校博物馆的那个后面等天亮专家跑步回去。结果呢马上武汉公安局进驻，把我们这些可疑分子每人去写几个字，然后呢就星期五贴的。星期天我看他约好去教堂了，今天早上我就找我同学说他一夜没回来，我还以为他跟一个政法系女孩在谈恋爱，因为他一夜没回来，我这家伙现在那么不小心。结果我就去做做礼拜，做礼拜什么都听不懂，在教堂也听不懂，坐在那里心也不在那里，他心里总觉得不舒服。哎，但是那天奇妙，就接着唱赞美诗啊，唱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哇，我觉得这首歌很好，而且民族唱法、民歌唱法好吸引我。我虽然心有死人的忧国，也不怕遭害哦。哇，我觉得这首赞美诗很好。就呢，聚会完之后呢，我就想回去也舍不得，不回去又没意思，不认识人嘛，在一楼那个门口教堂门口想回就不回，不回又没意思。突然听到二楼有人叫我的名字。原来上个礼拜跟我同房的那个姐妹，原来她有个小 BB， 她 BB 有几个月，就抱着她的 BB， 然后呢跟我搬凳子啊，就我觉得我说上帝真的不公平，我还是觉得上帝不公平。她就跟我讲，就劝我看诗篇，然后呢就什么呢，唱赞美诗。我说我今天那首歌，她就把那首歌唱给我听，然后呢就跟我讲丹以理的故事。哎，我就心稍微平静一点，她就鼓励我，上帝是公平的，上帝会伸冤的。后来我就说我回去睡觉了，我回到学校准备睡午觉，刚刚准备睡午觉， 突然我一个老乡来找我，这个老乡什么呢？是物理系学生会主席。哎呦，胡大你还在，我干嘛？那我们今天学生会主席开会了，说五号铁大字报那个已经在昨天晚上被秘密逮捕了，名字没有公布，说是历史系八七底头啊，他就到我老乡可能被抓了，因为我说我们校一号总的嘛，就知道我被抓了。这一看我还在，他说我就放心了，不是你被抓的，我就知道谁被抓了，我就知道了，我还有点紧张，毕竟年轻嘛，坐牢还是有点紧张的嘛。我说你回去休息吧，我太累了，我要休息一下。其实我是有点发抖，我不想让他看出来。就他走了之后呢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怎么样呢？我拉上我的那个我那船有那个船布帘的哈，我第一次把布帘拉起来说：“耶稣啊，你是上帝儿子的话，可保佑我不要坐牢啊！”因为我们两年级做的事情，他已经被抓了，我就做好坐牢的准备。而且我本身什么，他以前是没有问题的，而我以前已经起诉到检察院了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个事情又是我做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就知道什么厉害。结果呢，我祷告完，我第一次显神说：“耶稣啊，你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保守我不要坐牢。”我就发出电的呼求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信。后来呢，我就怎么样呢？我还是把我那些学历史的人啊，把革命史料啊、大字报的底稿啊，我以前存的很多的那个日记本啊，都分起来。就什么呢？就是我找了一个最近的同学，说请你帮我保存这个革命资料，我不能说这是我的笔记本，将来我毕业从监狱里面出来，可能我要坐牢。我要找你，要要回我这些东西，请你每次一年带我看我一次父母，请你告诉我的父母，他的儿子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国家、对不起人民的事。然后呢，就做好准备了。就1990年4月7号，结果呢，那天晚上呢，我处理好之后呢，我就躺在床上里面睡觉。我们需要10点钟熄灯哈，11点熄灯。结果呢，我就打开收音机，哎，很奇妙，那玩意儿它不是短波，是中波的益友电台，正好听到什么呢？一个福音电台，他讲了很多东西，我也没听懂。12点结束嘛，他11点40来分的时候呢，快50分的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就要接触一天的播音了，我们要为89年六四学潮。”被迫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的灵魂来祷告，盼望上帝借着他们这次流亡，让他们认识神，也为国内正在受迫害的学生领袖的灵魂来祷告，但愿上帝借着他们这样的经历，让他们认识上帝。哇！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跪在我的船上，因为来不及思考，知道吗？他就开始祷告了嘛，我也不知道祷告什么意思嘛，我就跪在我的船上。他边祷告，我就泪流满面，我就百感交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从来没有那么哭。哭完之后呢，祷告完结束了，先找人说话，同学都睡着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找，还找别人也听不懂，对不对？都在就什么，就好了，乖乖的躺下睡觉。结果那天晚上是我89年学潮到那天睡得最好的一次。从来没有睡得那么好的觉，就这样一醒来呢，前一天我觉得世界是黑暗的，就是周围的人是什么，是不可爱的，是可恨的。结果呢，第二天觉得这个世界没有那么黑暗了，周围人也没有那么可恶了，世界有没有改变？世界有改变吗？周围人有没有改变？谁改变了？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我就在1990年4月7号夜里11点50几分的时候，就像雅各在旷野梦见什么天梯，我是在1990年4月7号夜里11点50几分的时候，被上帝的灵所触摸，被上帝的灵所恩膏，那天。我才是确认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呢，前一天觉得信上帝还是觉得有点可笑的，觉得有点宗教的，有点迷信的，有点精神寄托式的，但是在那刻之后，你再让我说没有上帝就是撒谎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1990年4月7号到现在什么2020年，其实今年4月7号是我信主30年的那个纪念，4月7号 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。那到现在为止呢，这30年来发现人生真的是什么意义都没有。如果说第一意义，就是幸亏有主，幸亏蒙了上帝的恩典，让自己还能够活在这个地上。好，感谢主啊！所以呢，就是感谢主到什么呢？神也垂听我的最原始的祷告什么呢？真的保守我没有坐牢。啊，我那同学坐了牢，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啊？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，1年之后没有判刑，开除学籍，遣送回家。而且奇妙到什么程度呢？公安局要来查他的日记本，知道吗？我同学是有写日记本的习惯的。那我说麻烦了，一看到日记本，今天我和福大就贴到大字报，那就死定了，对不对？谁知道奇妙到什么程度？公安在查他日记本的时候，竟然那几天的日记是空白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他那几天刚好跟天法系一个女孩谈恋爱，每天回来之后就熄灯了，他就没写那几天的日记，导致我什么呢？到毕业那天，他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开着飞机遣送回家，同时给我记过处分，取消学位，认定我跟他一起做的但没有证据。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代人当中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上帝就改变了我的人生，开始跟从神。好，今天我的见证呢，就给大家什么呢？我一直其实呢，这个真的不是在传讲自己的经历，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注意，是耶稣基督如何拯救了我们。